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所有美国成年人即日起都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安倍话，台海稳定对印太和平颇具意义。中东宿敌橄榄枝引言，伊朗话向来欢迎同沙乌地对话。拜登称边境存在儿童难民危机，白宫再次否认。美国会高票通过决议，保护港人权利，制裁中港官员。美法伊话，国会骚乱事件中丧生警察因中风而死亡。下边我哋嚟听详细嘅新闻内容。白宫武汉肺炎疫情响应事务高级顾问安迪斯拉维特喺佢嘅推特账户上称，礼拜一系疫苗接种日。喺呢一日，美国所有各州及领地所有16岁及以上嘅美国成年人都有资格接种疫苗。斯拉维特话，截至到礼拜一，在所有美国人中，90%的人应该可以在5英里范围内找到一家疫苗接种站，并且有超过足够数量的疫苗来为他们接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话，美国处于大流行病的复杂阶段，新增病例仍在持续上升，死亡和住院病例亦在上升。与此同时，1.9亿美国人目前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病毒疫苗。拜登总统的目标是在他执政8日内为2亿人接种，目前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90%。在所有美国成年人中，50%至少已经部分接种疫苗，25%目前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总统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接种疫苗是通向正常的路，而且随着接种疫苗的人数与日俱增，美国会越来越接近恢复正常。礼拜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谈到对美日领导人上个礼拜五发布的美日联合声明时表示，这个对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具有很大意义。据报道，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会谈后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双方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日本前首相安倍礼拜一晚出席一场自民党在东京举行的集会，他在致辞时表示，菅义伟是首次和拜登面对面举行领袖会谈，达成很大的成果。美日领袖会谈后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台湾，这个是52年来首见。对此，安倍表示，台湾是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盟友，日本和领导自由主义阵营的美国一起承诺的事，展现给世界知晓，这个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很大意义。美日联合声明中指出，美日基于对普世价值和共同原则的承诺，以及促进包容性经济繁荣的精神，提出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共同愿景，反对任何片面改变东海状况的企图，亦反对中共在南海的非法海洋星索及活动。南海应受国际法管辖，在国际法之下，让船只和飞机航行权受到保障。中东宿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似有和解迹象。据报道，两国日前已经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密谈后，伊朗外交部礼拜一表示，对于和沙特阿拉伯直接谈判持开放态度，并且认为此举对两国人民和区域和平稳定有益。伊朗、沙特阿拉伯分别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世界中居领导地位。2016年1月，利雅得当局处决知名什叶派教士尼姆 愤怒的群众掟汽油弹攻击并闯入沙特阿拉伯驻德克兰大使馆，导致两国断交。美国总统拜登寻求恢复伊朗核子协议，并且降低区域紧张。沙特阿拉伯就希望在也门和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结束战事。报道中的会谈被认为是两国自2016年以来首度进行重大政治协商。据报道，伊朗和世界各国正在奥地利维也纳针对挽救通称伊朗核子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中展开协商。如果谈判成功，美国对伊朗的严厉制裁将获解除。拜登总统将抵达南部边境寻求庇护的外国未成年儿童人数激增描述为危机之后，白宫礼拜一再度否认。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说，总统不觉得来到我们边境希望寻求庇护免于暴力、经济困难和其他恶劣环境是一种危机。几个月来，美国官员竭力避免使用危机一词，因为他们试图淡化难民潮的影响。但在上个礼拜六，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乡村俱乐部打完一轮高尔夫球后，被问到这些问题以及美国接纳难民的上限。拜登说，我们要增加接纳难民的上限人数，以及在边境上制压的年轻人危机。我们不能够同时做这两件事。在拜登上任的头几个礼拜，边境问题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官员透露，三月有超过14000名无人陪伴的中美洲非法儿童被拘留。这个是拜登在竞选中承诺撤销前总统川普的强硬移民政策的结果。因此，政府官员不惜将这种激增结果描述为挑战而不是危机。田纳西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推文说，拜登终于认同这个是一场危机，但他的政府仍然否认，这届政府需要面对现实，保护边境并依法治理。美国会19号晚高票通过130决议案，谴责中共和港府侵犯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鼓励美国政府保护港人权力，并支持国际社会制裁中港官员。佩洛西在国会发言时强调，美国两党一直都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议题。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纽约民主党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是130号决议案的发起人，他在国会呼吁议员全票通过该决议案。决议案呼吁中共和港府释放因港版国安法而被捕的香港民主人士和政治家，并鼓励美国总统、国务院及财政部与其他同盟和合作伙伴帮助港人得到保护。决议案支持在国际法庭对中共政府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法律承诺的诉讼，继续对中共及港府官员制裁，并同盟友合作，以确保制裁的执行是多边性质的。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德州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表示，在香港街道上再亦都看不到港人在和平抗议活动中挥舞美国国旗了，他们展示自由的象征，可能会因国安法而被捕，可能会判终身监禁。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听到他们的请求，美国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继续和香港人站在一起，这个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华盛顿特区法医办公室礼拜一证实，美国国会警察布莱恩·西克尼克在1月6号的国会大厦闯入事件一日后遭遇两次中风，死于自然原因，没有发现任何内伤或外伤的证据。这一结论结束了此前有关该警察是遭到川普支持者殴打致死的讲法。据报道，两名男子被指控在国会大厦被闯入期间向警察喷射了一种化学刺激物，袭击了西克尼克，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有过敏反应。法医迪亚兹说，如果有这样的反应，会导致警察的喉咙被封，随着事态的发展，检察官可能会更加难以追究和西克尼克的死有关的谋杀案疑犯的罪名。据官方宣布，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32岁的朱利安·艾利哈特和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的39岁的乔治·皮埃尔·谭尼奥斯被指控使用化学喷雾袭击西克尼克警察。2月底， 西克尼克的妈妈否认了她的仔被抗议者殴打的讲法。她说，西克尼克的头部没有被击中，我们认为她是中风，但是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战云密布，美国 FAA 敦促航空业者高度谨慎。美国将提升旅行警示，全球约八成国家被列为请勿前往。抗中美日澳合作设海底电缆。拜登主办线上气候峰会，普京决定与会发表演讲。弗洛伊德之死案宣判在即，明尼亚波利斯全城戒备。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对中国被控反人类罪展开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边界集结兵力。俄罗斯国营媒体报道，俄罗斯计划局部封锁黑海，禁止外国军舰和其他官方船只通行，为期六个月。这类措施可能影响到亚速海的乌克兰港口往来交通。美国国务院19号批评俄罗斯无端促使形势升温。美国防部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集结兵力已经超过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市的规模。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当日表示，由于可能有飞行安全风险，航空业者班机飞到乌克兰和俄罗斯边界附近时需极度谨慎。此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19号是乌克兰外交部长向欧盟外长通报情况后表示，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和克里米亚集结超过15万大军。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敦促欧盟对俄罗斯祭出新制裁。美国国务院19号以疫情对旅客构成空前风险为由，宣布将全球约 80% 的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警示提升至最高第四级，请勿前往。美国国务院将全球旅行安全分为四级，一级是最安全的，行使常规预防措施；二级是提高警觉；三级就是建议民众三思而后行；四级则是最严重的，请勿前往。目前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台湾、澳门、新西兰列为第一级，34个国家和地区是第四级，包括巴西、阿根廷、俄罗斯及坦桑尼亚等。国务院表示，新的分类不一定是反映各国新冠病毒疫情变化，而是反映国务院旅行警示系统有所调整，更加信赖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现有流行病学评估。美联社报道，国务院没有透露哪些国家的级别将会调整，未来一个礼拜针对各国发布指导方针时就会揭晓。届时全球只有 20% 的国家和地区没有被列入第四级，国务院亦都不鼓励前往这些国家旅行，但不会断言否决，而是建议有意前往的民众重新考虑后再行动。美国、日本、澳洲为加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将共同在太平洋地区铺设新的海底电缆。海底电缆设备是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设施，有可能使情报、信息被截取或切断。日本读卖新闻19号披露，包括美国、日本和澳洲的多名政府与相关企业等人士上个月展开非正式会议，与会者都对加强海底电缆的合作表达明确意愿，会中更针对如何加强中国动向的资讯共享展开讨论，甚至提议应共同出资，以便合作在战略重要地区兴建海底电缆。今年一月，位于西太平洋的白琉和美国等达成铺设海底电缆的协议，由日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该计划除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之外，美国和澳洲具有官方色彩的机构亦给予融资。此外，日经亚洲上个礼拜报道称，美国和日本仲计划投资45亿美元与中国进行发展下一代 6G 通讯技术的竞争。美日两国领导人上个礼拜五华盛顿会晤之后发布声明，提及两国将在网络安全和新进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开发、测试和部署方面进行投资。 在4月22号到23号的气候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将通过网络视频齐聚一堂，讨论如何合作扭转气候变化的问题。尽管莫斯科当局与华府关系深陷危机，克里姆林宫19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将在拜登主持的线上气候峰会中发表演讲。此外，美国财政部长叶伦19号宣布成立新的气候办公室，以监督相关税收和经济政策，借此支持政府应对气候变迁的行动。4月17号，美国气候事务问题的总统特使克里结束和中国官员的会谈后，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采取紧急的气候控制措施。两国表示打算采取适当行动，最大限度地扩大国际投资和融资，以支持发展中国家从碳密集型化石原料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裔男子弗莱伊德被白人警察乔文跪颈致死案进入审判的最后阶段，陪审团4月19号开始商议裁决，不过第一日还未有结果，今日上午将继续商议。明尼阿波利斯当局已在法院外架设铁丝网并调派国民警卫队驻守，示威者表示无论结果怎样都会发起抗争活动。现年45岁的阿波利斯市前警察乔文否认犯案，辩护律师坚称以当时的现场状况来看，乔文的行为是任何一名理性警察都会采取的措施，并说弗洛伊德使用药物证据确凿。检方就指控乔文用膝盖压制弗洛伊德颈部超过9分钟的行为不是执法，是谋杀。这起案件的陪审团由6名白人、4名黑人及2名多族裔共12人组成，其中7人是女性。如果是以二级谋杀定罪，乔文最高的服刑是40年，但任何一项罪名都需要由陪审团一致同意。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对中共政府被控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进行调查。人权观察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共政府正在中国新疆自治区对维吾尔及其他特厥裔穆斯林犯下各种危害人类罪行。中共领导人应该为普遍而且有系统的大规模拘禁、酷刑和文化压迫等罪行负责。人权观察的报告认为，必须有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制裁应负责任者，推动问责并施压中共政府改变政策。人权观察在报告中说，中国可以利用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来阻止针对中国官员的行动。这个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认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该成立一个机构来调查这些指控，找出责任人，并提供一个路线图来追究他们的责任。人权观察呼吁欧盟委员会推迟向欧洲议会提交议定中的欧盟中国投资协定，直到强迫劳动的指控得到调查、虐待问题得到解决、受害者得到赔偿、追究责任人的工作取得进展。
接住落嚟系香港新闻，港府决花8000万游说美国政客阻挡香港人权法案。54岁港男接种首剂科兴后猝死，累计15人身亡。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独立英文媒体 Hong Kong Free Press 4月19号发文，揭露香港政府为阻止美国国会提出和通过香港人权法案，用了近亿港元对美国政客进行游说活动，但最终都是失败收场。另外，中共官媒在上个礼拜说，拘捕一名商人李亨利曾以中间人身份资助及安排香港众志、罗冠聪等抗争领袖会见美国政要。罗冠聪反驳中共扭曲事实。Hong Kong Free Press 在走进香港政府数百万美金游说行动的文章中指，香港金融管理局审查了香港贸易发展局 和他游说公司多年来提交的文件，发现港府在2014年和2019年爆发大规模抗议后，至少在六次面对面的会议上，专门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向美国政客游说。报道指，相关数据来自美国的反映政治中心。2014年至2020年，香港贸发局向美国游说公司支付了近8400万港元，该局还由其总部收取总计3.74亿港元的运营费，该资金来源和去向都是美国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规定所必须披露的范畴。报道还指，就在香港人权法案表决前一个礼拜，香港驻美国总经济贸易专员麦德伟透过中间人，由美国民主党前议员巴特斯塔派克担任说客的集团安排，在2019年9月12号和当时民主党加州众议员 Alan Norland 见面。之后，香港抗争领袖黄之锋、何韵诗和张坤阳抵达美国，在9月17号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通过香港人权法案。而港府用钱委托的中间人美国民主党前议员巴特斯塔派克再发出3封电邮，为港府安排游说，但游说失败。美国参众两院以417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报道还指，香港贸发局今年3月再次以280万港元和另一游说集团 BGR Government Affairs 签约，宣传香港独立经济及关税地位。但去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任时已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另外，中共官媒在早前报道，一名商人李亨利担任中间人，为香港众志罗冠聪等人安排游说美国政要。李亨利在认罪片段中承认自己是资助其他地方的反华分子，多次为黄之锋、罗冠聪等人引荐到境外，参与外国推出的制裁香港法案。罗冠聪4月15号透过 Facebook 回应，表明不识李亨利，澄清过往的外访机票等资金来源都是自己出钱或由主办方出钱，指出这一种在镜头前读稿是中共政治宣传的污糟邋遢抹黑手段。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在香港开始以来不断传出市民接种后身亡的消息。香港卫生署4月19号回应媒体查询时确认，再有一名54岁男子在接种首剂科兴疫苗的两个礼拜后死亡。卫生署表示，54岁男子没有长期病患，但有吸烟习惯。他去世前16日即4月2号在社区接种中心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而他在接种后逗留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并没有任何不适记录。卫生署还说，由于该男子的死亡时间距离疫苗接种超过14日，卫生署收到医管局情报后并未即时公布，暂时未有临床证据显示死因是由疫苗引起，会将个案交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无国界记者指，全球新闻自由度香港排第80位，90岁富婆被电骗 2.5 亿港元，19岁大学生被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无国界记者组织在4月20号公布2021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地区及国家中排名第80位，排名不变，中国继续排在倒数第四。组织形容中共是审查制度专家。根据过去的记录，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由2013年开始呈下跌趋势，由2013年的58位下跌至去年的80位。 今年的排名维持80位，在去年的国安法实施更严重威胁香港的新闻自由和新闻工作者。报告提及苹果日报的创办人 RSF 新闻自由奖得主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而拘捕，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香港电台正受到来自政府的全面打压，限制编辑自主权。报告提到，香港还有不少独立媒体如众新闻、立场新闻、端传媒、Hong Kong Free Press 及独立媒体，这些媒体的资金来自公众集资或参与性基金，形容这些媒体是香港仍然存在的抵抗力量，它受众亦不断增加。而中国在今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就排在177位。报告分析指，中共当局的网络审查、监控和政治宣传持续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全球新闻自由情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还形容中共是审查制度专家，透过运用新技术严重威胁新闻自由，建立了一套基于控制新闻和资讯以及监控公民网上活动的社会模式，加强对中国媒体的控制。又指中共企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外输出这套压迫性的管控模式，还包装成新世界媒体秩序。一名住在香港山顶的90岁老婆婆堕入电话骗案，5个月内被骗取2.5亿港元，创下香港电话骗案金额最高纪录。警方已拘捕一名19岁涉案的大学生，事主年约90岁，住在山顶独立屋，有一名外籍司机及两名家佣照顾他。去年8月，他接到说中国大陆的公安来电，怀疑他身份被盗用，涉及一宗严重案件，要求汇款至指定户口，承诺之后归还。由于对方讲出老父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等资料，老父信以为真，由去年8月至今年1月先后11次汇款近2.5亿港元。由于汇款金额巨大，银行职员一度怀疑，但老虎说款项是用来买山顶物业，银行职员没有继续追问。老虎的家佣亦觉得可疑，曾打电话给他的女儿，不过他的女儿托亲戚去银行观察老虎在银行的情况后就没有报警，直到3月2号在他的女劝告下，老婆婆才明白受骗，最后在律师陪同下报案。警方接获报案后，冻结骗徒户口超过900万元，还在3月25号拘捕一名19岁就读大学一年级的男子，他已获准保释。警方初步了解，该男子是电话骗案受害者，被诈骗集团委派送手机给老虎，还陪他去银行汇款。警方指正在调查案件，不排除稍后有更多人被捕。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霍利提法案打击谷歌、亚马逊等公司巨大垄断权力。印度新一波疫情猛烈，英国首相取消访问印度。对抗中共威胁，台湾向美国购买远程巡航导弹。欧盟推迟印太战略合作，积极促进经贸稳定和自由。拜登表示，他愿意在基础设施方案妥协。下边是详细的内容。国会参议员乔泽·霍利星期一提出一项法案，瞄准谷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大公司，令到这些公司更难推销和使用一定的在线托管服务。霍利的办公室告诉福克斯新闻， 霍利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法案，将禁止那些拥有在线市场或搜查引擎的大科技巨头同时拥有在线托管服务。霍利的办公室提供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来到讲明该法案如果颁布会有什么作用。其中一个例子是，该法案将禁止亚马逊在亚马逊拥有和运营的电商平台 Amazon Marketplace 上销售亚马逊品牌的产品，因为亚马逊的竞争对手亦都在这个平台上开展业务。第二个例子是，该法案还将禁止亚马逊同时拥有很多在线公司使用的大量云计划服务。该法案还将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特权监督法规的遵守情况，并允许州检察长和个体公民起诉他们认为违反法规的科技公司。霍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好像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大科技公司多年来一直受到了华盛顿政客的溺爱，这种待遇让他们累积了巨大的权力，他们利用这些权力来到审查他们不赞同的政治观点，并将那些为消费者提供替代品的竞争对手拒之门外。现在是时候破除这些大科技公司的权力，恢复竞争，将权力还给美国消费者。霍利将他的努力定格为旨在让美国经济恢复平衡。霍利上个礼拜在推特上写到，亚马逊应该被打散，没有一家公司应该被允许既控制电子商务又能够在同一平台上为自己的产品提供优势，同时又控制云服务。国会还将其他多种努力来到控制大科技公司的权力，包括来自民主党人的努力。霍利表示，他对民主党人合作和科技公司进行斗争持开放态度。印度的冠状病毒疫情持续燃烧，不断刷新单日染疫纪录。原本打算访问印度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决定取消访问。约翰逊星期一表示，他将对印度的访问改为与印度总理莫迪的视讯会晤。英国首相府星期一发表的英印两个政府的联合声明说，约翰逊首相和莫迪总理将会在今个月较晏的时候通话，将同意并启动其云委的计划，实现英国和印度之间未来的伙伴关系。声明说，约翰逊首相和莫迪总理将继续保持定期联系，并期待在今年较晏的时候亲自见面。印度星期一报告了273810例新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是印度连续第五日报告了超过200000例的新增感染病例，仅在过去的五日内，印度就报告了超过100000例确诊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截至星期一，印度累计总病例达1506919人。星期一，印度新增死亡病例1619人，累计死亡178769人。英国首相这一次取消访问，亦都因为变种病毒正在印度传播。上个礼拜日，印度政府已确认1620人死于变种病毒。英国的卫生官员正是调查这一种最早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该病毒传播得很快，并且能够抵抗疫苗。英格兰公共卫生局表示，在英格兰已发现73例印度变种病毒，在苏格兰已发现4例。当被问及被取消的印度访问时，约翰逊说这个令人感到沮丧。约翰逊说，鉴于印度发生的疫情大流行，我确实认为推迟行程才是明智。世界各国都对印度正遭遇的事情充满同情，而且英国和印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是约翰逊就职首相以来计划的第一个重要海外访问。英国脱欧后正是加快跟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目前印度还不在英国政府的疫情红色名单上，这个意味着从印度回到英国的游客不需要在旅馆中被隔离10日。 在星期一的立法会上，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李世昌被问及美国对台军售相关问题时透露，之前台湾希望从美国购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AGM-158 空射巡航导弹。 AGM-158JASSM 是联合空对地战区外导弹的宿舍，其射程因型号不同而不同，可覆盖近1000公里的范围。这一种武器可以被固定在台湾的 F-16S 战机上使用。李世昌说，我们还向美国询价，沟通渠道非常顺畅和正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这一种导弹旨在摧毁造价昂贵、防御性良好的固定或可移动目标，而且发射距离足够远，这样可以确保战机远离敌方防空系统。中共正是日益加强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3月4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在夏威夷总部参加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视讯会谈中指出，中共飞机和舰艇最近在台湾附近更加频繁地出没，表明中共越来越相信可以成功入侵台湾。他建议美国鼓励台湾在自我防卫能力上做更多投资，并持续对台军售。美国是台湾最主要的境外武器供应商，五个大楼一直希望通过打造台湾要塞来制衡中共武力威胁。台湾的军事力量传统上是专注于保护本岛免受中共侵扰，目前台湾武装部队正是进行现代化改造，来到提供更加有效的威慑力，包括在两岸发生冲突时进行远程反击的能力。台湾亦都一直正是开发自己的远程导弹，以备战时所需。不过政府亦都期待美国伸出援手，向其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3月25号，台湾中科院副院长冷金穗透露，目前中华民国已成功设计制造了具有远程打击战力的一种陆基导弹，还有3项远程打击的导弹正在研制当中。同一日在立法院，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应外交和国防委员会邀请做专案报告，期间邱国正表示，发展远程攻击能力是台湾国防的优先事项，期望达到远距、精准且机动。邱国正指出，台湾国家中山科技研究院从未停止过远程攻击能力的研发。欧盟理事会在星期一通过印太合作战略的声明中表示，欧盟已认识到印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重要性日益增强，联盟必须确保印太地区海上通道开放和自由，并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同时承诺促进印太地区民主、法治、人权及遵守国际法。欧盟理事会说，印度太平洋地区是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它拥有世界上 60% 的人口，创造了 60% 的全球生产总值，达目前全球增长的2/3。到2030年，将有24亿新中产阶级新成员进入全球经济，其中 90% 的人将生活在印太地区。欧盟外长们强调，世界上 60% 的海上贸易要经过该区域的海洋，其中1/3要经过南海。声明强调，印太地区的海上通道必须保持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国家希望欧盟在保持该地区贸易开放方面更活跃，确保他们不会在关系转向对抗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面临选择。另外，欧盟理事会亦都在声明中对印太目前的局势表示担忧。欧盟表示，当前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态势引发的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大了对贸易和供应链的压力，亦都加剧了在技术、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紧张局势，而且人权这一个普世价值亦都受到了挑战。欧盟认为，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对落实国际社会的全球议程，包括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据悉，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葡萄牙已经确定 在他任主席国的期间内，将欧盟发展和印太国家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和印度的关系作为优先选项。另外，欧盟计划在5月8号在葡萄牙港口城市波尔图举行非正式峰会，并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参加。总统拜登星期一和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举行第二次基础设施会议。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之前再次明确表示，拜登行政当局是灵活的，不需要将一切都包括在一套庞大的初步方案中。沙奇说，总统唯一不想看到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却没能够做到的事情，没能够以我们所希望的跨党派的方式来做。白宫的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内批准一篮子计划，该计划将改造美国的道路、桥梁、机场、宽频、住房和公用事业，并投资在职业培训以及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照料。拜登亦都曾经表示，他希望制定一项两党支持的法案，但是如果民主党人未能够和共和党达成协议，他们将通过预算和解的方式自行通过立法。共和党人亦都暗示，他们可以支持围绕交通、宽频和供水系统的缩减版基建法案。拜登对两党议员会面时亦都说，我愿意妥协，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怎样为此埋单。一些共和党人批评总统的美国就业计划过于呆滞和宽泛，远远超出了基础设施的传统定义。这些反对派议员亦都普遍反对将企业所得税好像拜登所希望的这样从 21% 提高到 28%。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两党达成妥协，这个最初用在改善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的法案有可能缩水到$8,000 billion。沙奇表示，拜登行政当局对于将各方都同意的法案向前推进的一系列机制，包括将方案缩细、剥离部分内容，都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但就这一项法案的具体内容或规模大小而言，我们还未走到这一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太空总署的创新号火星直升机今日在火星上成功完成历史性直飞，并安全着陆。这个是人类首次完成在其他星球内的动力飞行的壮举。川普的仪式妇劳拉·川普决定参选北卡罗来纳州国会参议员的共和党提名。劳拉·川普的名头很特殊，格林教授认为，如果川普仪式妇宣布竞选，对于其他人来讲将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韩国江原道正在打算建设中国文化城，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至今已经有超过600,000人联署要求韩国政府撤销这个项目。欧盟27国外长在今日举行视像会议，并发布一份题为《欧盟在印太合作战略声明》，决定加强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外交官员同时说，这项计划并非反中。加州州长纽森夸赞拜登正在将加州的露宿者政策作为全国模范，而加州的政策是让露宿者搬入政府购买的酒店。曾经破解中共北斗卫星编码的前清华大学才女高杏恩近日成为了微博的热搜，到底她是卖国贼还是正义人士引起争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的儿媳妇劳拉·川普决定参选北卡罗来纳州国会参议员的共和党党内提名。38岁的劳拉·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2005年他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现任福克斯新闻撰稿人的他在2014年和川普的次子埃里克·川普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在2016年川普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劳拉担任高级顾问，并号召妇女加入川普联盟。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当中，劳拉强调赢得北卡罗来纳州的重要性，并帮助动员这个州的选民。劳拉已经有近14年没有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将会需要重建居住权以便参选。劳拉川普的名头很特殊，并且拥有庞大的共和党捐助者网络。除了劳拉会参加北卡的竞选，还有其他的共和党人也都会加入竞争，例如前州长帕特·麦克罗里和马克·沃克。沃克是六年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另外还有国会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成员泰德·巴德亦都正在考虑参选。共和党民调公司 Signal 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劳拉在支持率上面比他的潜在对手有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他在八项主要竞选当中获得了 32.4% 的支持，并且以 66.6% 的评分获得了正好感度的最高评分。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夫·格林认为，无论有多少候选人想贴近川普的议程，但如果川普儿媳妇宣布竞选，其他人想同同样叫川普的人来竞争，将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韩国江原道正在打算建设中国文化城，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至今已经有超过60万人联署，要求政府撤销该项目。有韩国民众在请愿书当中表示，我们亦都是时候对抗中共了。江原道是韩国的旅游胜地。据韩国传媒报道，江原道和中共人民网在2019年签署了一份协议，在春川市和红川市兴建一个中国文化城，规模是仁川中国城的10倍。这个项目引起韩国民众强烈不满，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 60.1 万人在韩国青瓦台请愿网站联署，要求当局撤销这个项目。按照规定，联署人数超过20万人，韩国政府必须作出回应。请愿联署发起人质疑地方政府为何要在韩国宣扬中共的文化，并指出起中国城的遗址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遗址，曾经挖掘出大量文物，担心这个建设项目会令历史被埋葬。另外，反对起中国城的发起人还批评中共政府破坏韩国文化，包括泡菜和韩服等文化，认为现在是时候对抗中共了。去年11月，中韩两国民间针对汉服、韩服和泡菜的起源发生争议，四川的腌制蔬菜泡菜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认证。环球时报声称中共主导制定了泡菜腌国际标准，并称韩国的泡菜宗主国地位已经名存实亡。这个言论迅速引发韩国人的不满，韩国人将韩式泡菜看成文化，是生活重要的一部分。韩国政府亦都表示，中方获得国际认证的标准只限定于四川泡菜，而同韩式泡菜无关。欧盟27国外长在今日举行视像会议，并发表一份题为《欧盟在印太合作战略》的声明，决定加强欧盟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和存在。外交官员同时说，这项计划并非反中。这份长达10页的战略文件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并说印太地区是世界的经济和战略重心，拥有世界上六成的人口，创造了全球六成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目前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二。但印太地区目前的事态引起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欧盟认识到这个地区日益重要，并承诺加强它和该地区伙伴的合作。文件的最后 重点强调这个是合作而不是对抗。一名外交人士说，一些官员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视为反华。德国之声认为，虽然没有提到中共，但欧盟的这个声明被视为支持美国政府的一个信号。这个计划可能将会意味着欧盟在印太问题上面作出更高的外交姿态，并可能加强其安全存在，譬如派遣船只通过南中国海，或者派出人员参加澳洲的巡逻。4月16号，澳洲前陆军总司令莱希将军表示，中共咄咄逼人的强硬行动升级，但越来越多的国家联盟正在这里企出来对抗中共，并迫使中共政府退缩。他还特别提到了由印度、日本、美国和澳洲组成的四方联盟在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刚刚结束美国之行并同美国达成新时代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在本月底访问印度和菲律宾，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谋求合作。日本首相的印度和菲律宾之行将会释放怎样的信号，备受外界关注。布莱巴特新闻寻日报道，加州州长纽森礼拜六夸赞拜登正在将加州的露宿者政策作为全国模范，而加州的政策是让露宿者搬入政府购买的酒店。很多露宿者被加州温暖的天气、宽松的执法、优厚的福利和戒毒中心所吸引。戒毒中心专门收留露宿者，因为有福利可以用，等到福利到期之后再让露宿者离开戒毒中心。在疫情之前，加州的露宿者人口是全美国最多的，超过了15万人，是加州选民关注的三大问题之一。布莱巴特新闻认为，纽森的观点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说，纽森的政府购买酒店安置流浪人口的计划是成功的。加州的政府购买酒店安置露宿者的计划有个正式的名称，叫做 Home Key。 文章认为，虽然130个住房单位不算多，但是是安置露宿者的快速途径。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说，今年稍早，拜登的中共病毒纾困法案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50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解决露宿者的问题，包括资助购买酒店。这样证实了加州的模式已经成为了联邦的政策。不过，在上个礼拜被提名进入当地露宿者委员会的平斯基博士认为，露宿者的问题主要是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而非住房问题。纽森州长在今年可能会面临罢免问题，主要原因是疫情政策失当。不过，加州的露宿者危机亦都有可能是原因之一。美国太空总署的创新号火星直升机今日在火星上面成功完成历史性首飞，并安全着陆。综合传媒消息，创新号的今次飞行是在美东时间19号清晨3:34。值得 NASA 庆祝的是，这样代表了首架受控制的直升机在另一个星球上飞行。礼拜一清晨，创新号直升机团队在位于加州的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的任务控制中心接收到并分析了来自创新号尝试飞行的首批数据。重 1.8 公斤的创新号直升机在今次飞行当中上升到火星地表上空3米处盘旋，随后着陆。从起飞到着陆总计飞行大约40秒。创新号的核心是一台微型电脑，它运行订制软件，并可以用摄影机和传感器捕获大量图像和数据。除了数据之外， NASA 团队接收到的图像亦都确认今次飞行的成功。这架直升机的导航相机拍摄的一张分辨率较低的黑白图像首先出现。火星探测车毅力号亦都已经传回了拍摄到的几张创新号直升机的图片。创新号圆满达成任务，人类完成首次在其他星球之内的动力飞行的壮举。试飞成功之后， NASA 人员开心欢呼。 NASA 代理局长史蒂夫·尤尔齐克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创新号是 NASA 项目当中实现太空探索目标的最新成果。 NASA 此前表示，创新号今次史无前例的飞行任务风险极高，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火星空气稀薄，大气压力不及地球的1%。这一架小型直升机开发耗资$80,000,000，花了3年时间才建造出来，涵盖了很多高科技知识。创新号看起来可能就好像迷你直升机，但它不能够在地球上飞行，它是根据火星上的条件而专门设计。近日，美日峰会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高度重视台湾海峡安全。不少大陆网民对美国产生不满情绪，而曾经破解中共北斗卫星编码的前清华大学才女高杏恩亦都再次被闹是卖国贼，成为了近日微博的热搜。高杏恩是首个破解伽利略试验卫星和北斗一代地球中轨道卫星编码的人，在清华大学精算毕业之后就读于史丹福大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2007年中国发射了北斗一号系统的首枚地球中轨道卫星，高杏恩破解了这一枚 M1 卫星上所有民用码广播的波段频率，并成功实现跟踪卫星运行轨迹。此外，高杏恩还破解了中共北斗二代定位导航卫星的沟通编码规则，随之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获得了美国航空无线电委员会的表彰。由于高杏恩的研究牵涉到中共尖端的国防科技工业，他的研究成果获得美国方面高度重视，成为对抗中共的重要工具。因此在相关报道披露之后，亦有不少中国网民闹高杏恩是卖国贼，对他十分不谅解。不过反对中共军事扩张的人就认为，高杏恩这一项做法有助于压止中共霸权，对维护国际正义作出了贡献。随着美中军事对抗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一些由中国培养但是就前往美国帮助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国人，亦都越来越成为中国网民情绪攻击的目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美国太空局 NASA 的创新号火星直升机星期一成功地在火星上进行了一次飞行试验，这个是人类第一次在另一个星球上进行受控飞行。创新号火星直升机被搭载在 NASA 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的腹部，在今年2月18日随着毅力号在火星登陆。创新号火星直升机看起来就好像一架迷你直升机，重量是4磅，它是 NASA 耗资$80,000,000，花了3年的时间才起好的。创新号不能够在地球上飞行，它是根据火星上的条件专门设计出来。星期一的这次飞行持续了大概39秒，飞行高度大概是10英尺。由于火星大气稀薄，创新号直升机的旋翼每分钟旋转超过2500转，比地球上的直升机快得多。Amgen 公司星期一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已经要求该公司暂停生产武汉病毒的原料。Amgen 公司位于巴尔的摩的工厂为 Johnson & Johnson 和阿斯利康的武汉病毒疫苗生产原料。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官员获悉 Amgen 公司将两次注射的疫苗原料和一次注射的疫苗原料相混合，之后拜登政府要求该公司停止生产疫苗原料。 Amgen 公司说， FDA 从上个星期开始对工厂设施进行了检查，并要求该公司在4日之后停止生产疫苗原料，来等待审查和补救措施完成。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里面， Amgen 公司还表示已经隔离了该工厂生产的所有现有的武汉病毒疫苗原料。 Amazon 星期一宣布和联合发射联盟 ULA 签署了9项发射合同，准备将 Amazon Cooper 项目下的第一批互联网卫星送入轨道。 Amazon 的 Cooper 項目是一個衛星互聯網系統的名稱。這個項目將投資100億在低地球軌道上發射3236個衛星，為消費者、企業和政府帶來高速互聯網服務。聯合發射聯盟 ULA 是波音和 Lockheed Martin 公司合資的火箭發射企業。星期一宣布的發射合同是 Amazon 和 ULA 簽署的第一份合同。Amazon 發言人星期一拒絕透露 ULA 發射 Cooper 衛星的價格是幾多，亦都沒有透露每次發射任務將發射幾多個 Cooper 衛星。Amazon 亦都沒有發布 Cooper 衛星幾時開始發射的時間表，但是在聯邦通訊委員會去年批准這些發射之後， Amazon 必須在6年之內至少部署大概1600個衛星。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